亲爱的主，我们唯一所渴望的就在这一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恳求你的灵来到我们中间与每位同在，祷告不废，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很短了。昨天如果有来过的话，我昨天有点抱歉，我在这儿大家向大家抱歉，就是昨天可能也许我更多的是在我自己的思想里，也许用了很多我自己的语言，因为那个理论本身是我自己新提出来的，所以也许用了一些昨天有些弟兄有没有跟我讲说讲的可能有一些过于抽象或过于脱离群众嘛，所以我今天大概不会了，因为今天的我们的题目大概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唯一所能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啊，一个我们的不同的视角，我们作为属灵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视角。没问题，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对吧，中国人这150年想的是什么事情，最中心的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有没有想过救亡对不对，勇是我们的勇，150年来是我们的这个常在的主题，我们总是讲到救亡救亡。那么对于我们一个基督徒在今天仍然这个有救亡主题的这么一个时代，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救亡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其实不是今天了，我们整个活动一开始我们谈的都是一个问题，我们也谈救亡，我们谈的不都是神的这个拯救计划吗，从哪儿拯救出来呢，从什么，从人的死亡的状态，灵性的死亡状态拯救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真正的使命在这个世界，即使不谈对中国的话，也是什么，也是救亡。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这个两种救亡的这个统一性，对于一个中国的基督徒来说，这个双重救亡是一起的，两位一起的任务。我们先谈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救亡运动。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亡了，先说我们现在不说中国啊，我们现在不提中国的这救亡运动，我们先提我们作为一个作为一个罪人，我们在什么意义上亡了，或者说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死了。我们常常说我们没死啊，对不对，穆道友经常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怎么死了，我肉体还在走吗，作为一个生物的人，我并没有终结我的这个死亡，我们有很多判断死亡的方法，肉体的死亡，停止呼吸，脑电波停止，我都没有停止，按任何一种死亡的标准，生物学的死亡标准，我都没有死，对不对，我们也有人说那么可能是人格的死亡，对不对，那么丧失的，我们像他这个我原来学法律的，我们说那些不能够用健全理智行使这个行事的人，我们说他们什么呢，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格，对吧，他们也亡了，他们在理智的水平上亡了。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大概各位还不仅没有亡，我看大概理性都使得不错，大家都是科学家呀，学生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运用自己理性运得很好，所以我们也在理性的水平也可以说没有亡。那么亡在哪儿了，我们首先要回到创造，神创造我们当然也像创造这个其他世界的其他一切物质一样，也给了我们以有形的存在，也给了我们一些其他的类似的怎么说内在的存在，但那都不是，如果我们能跟其他东西分享，那都不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如果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神是按照他的影像创造了我们，对不对，我们有神的影像，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刚才我们在第一次这个讲的时候，有一位姐妹很快就说了，给了我们雨灵，给我们那口气，也是一样的，神能给我们影像也是以灵的方式给的。我们说神是无限的，对不对，我们怎么能有神的影像呢，对不对，按照有形的方式，按照数量的方式，我们永远不可能有神的影像。我们有神的影像什么，是因为神通过灵把他永恒的生命以灵性生命的方式赋予了我们，我们有了他影像，这个影像是重要的。今天早上有唱歌，唱诗歌的时候说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没有想过我们为什么是独一无二的，什么是独一无二，独一无二就是没法复制的，我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啊，这是独一无二，对不对，你只要一分割 你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你分分解成两个，对吧？你可以变成二。那么我们的整体性作为人格的不可毁灭的这个整体性是什么？没有。
谢谢谢谢。
我们先看整体性从哪来的。真正的整体性是什么？是不变为其他东西的部分，对不对？我们说如果不管多大的东西，我们都会发现会是其他东西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这桌子很大，对吧？可能比椅子大，但桌子仍然是这个房间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房子也很大，但房子仍然是校园的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校园很大，这个车是很大，对吧？它仍然是圣地亚哥的一部分。那么圣地亚哥很大，仍然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们可以以此类推上去，不管在有形的这个
我也有，谢谢谢谢。不过这方面也当然可以可以。
唯一的整体是什么？真正最终的整体是什么？无限。在无限之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无限就是最终涵盖了一切的整体。无限不再可能是任何一种东西的一部分，它自己就是个整体，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无限是谁？上帝的特性，不是我们的特性。我们如果从有形的方式来看，我们怎么样都是一个部分。能长多高啊，对不对？7英尺，我们知道这个 Patrick Ewing， 我们得这个 Robert Robinson， 7英尺2英寸，再高能高到哪儿去啊？昨天这个阮长老也讲的，也是你再大的分区也不过是2尺宽6尺长的坑就埋掉了，对吧？我们占不了多少，即使我们的理性思维的这个怎么说程度能达到多远，我们能想多远。我有两个，我们教会有一位是这个学天文学 PhD 的，也有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慕道友，也是学的。他们说其实我们在的这个有限的世界，我们所看的这个，我们看的以为已经大的不得了的银河系怎么样呢？他说在这个以他们这个现在天文望远镜看，已经看到几千个类似的银河系，仍然还看不到边。我们凭借我们自己，我们的思维可能能达到那，我们的望远镜能达到那，怎么样呢？仍然是一个部分，仍然是一个更大整体的部分。所以神创造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给了我们肉体，是给了我们肉体，但是不简单给我们肉体，也不是因为神给了我们理性，给了什么？给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啊，是怎么样完全涵盖了所有的时间都涵盖了，是永恒的生命，属灵生命。正是因为我们有了这个永恒的生命，我们的所有的肉体，所有的理性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都从而有了永恒的价值。如果没有这永恒生命，我们就是死亡状态。尽管我们有肉体活着，尽管我们有什么，有理性，仍然是处在亡的状态。为什么？没有那永恒的生命，我们所有的存在也许在这个基础上，在那个基础上是牢固的。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在这个安全感，在美国这个地方有钱才能有安全感，又能解决我们多少问题呢？仍然有我们钱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权才能有安全感，仍然有权不能解决的问题。不管有什么东西，我们所具有的有形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界限，都有它不可逾越的那个界限。我们只要走到那一步，我们就有不可解决的东西。唯一的创造，神对我们的创造，神对我们的给予，是给了我，不是唯一的给予，最重要的给予是给我们的灵性生命，是给了我们整个一切其他有形生活一个什么不可动摇的基础。我们不管建立在什么样有形东西上，当我们看到那个界限之外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仍然是虚空。我们有的东西如果是建立在虚空之上的话，那个东西怎么样？会沉下去，仍然是虚空。你建立在虚空上的就是虚空。所以唯一的，唯一可能使我们的生命真正建立在有的基础上，真正建立在非虚空的基础上是怎么样呢？建立在永恒生命的基础上。而这生命不是我们来的，我刚才你说了，是神赋予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影像，神用他的灵给了我们。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层救亡。第一层救亡就是从灵魂这个沦丧、灵性生命丧失的那个水平重新被救回来，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回头来看我们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对，我们都是中国人，首先我们会关心中国的问题。 我们的救王是怎么来的。我们先看着我们整个这150年的救王过程，然后我们看在没有神的救王运动是有什么样的弱点，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在神的指引下在这个救王中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救王从什么开始？我们为什么150年呢？我们其实跟外国打了很多年交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150年才开始提出这个救王的问题？我经常引用一个我自己想象的这么一个比喻了，就是我们中国大概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那个街上，过去啊，不是现在，不是宰相救亡的时候，没有救亡的时候，类似于一条街上最厉害的狗。你没有注意过那个在林里头那狗出来怎么样？那最厉害狗走到哪儿都可以咬其他的狗，那狗都吓跑了在街上。那么我们过去中国大概在5000年里头大概类似处于类似的地位，但是有一天早上一出来怎么样，我们发现在这个林里头在这条街上来了很多其他的狗，这些新狗不仅来到了我们这条街上，而且开始咬我们，我们咬不过它们，我们想咬咬不过它们了。它们不仅在这条街上咬我们，甚至追着我们回到院里来咬我们，跑到我们院子里来了，连我们的院子都不成为我们自己能够保险的地方了。这对于一个有5000年历史而且是一切都以为很自尊的民族来说是巨大的打击，不管是心理上，不管是一般的精神上，巨大的打击。所以在这一刻整个民族的心理突然不再是自大，我们都说以前人称蛮夷，我们是天子居住的地方，我们中国嘛，我们中心的这个，我们不再以这种思维方式来思维了。我们什么？我们突然发现我们不但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且可能什么，而且要我们后来经常说的失掉球籍了，我们不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要亡了。所以救亡就是从150年，从这个我们看到其他的国家不仅比我们强大，而且到了我们的国土上，到了我们边境边把我们打败开始。所以可以说第一次真正救亡的思考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从上世纪的这个40年代50年代，我们有经历两次鸦片战争，我们不讲，因为今天不说，今天即使今天有时间也没法回顾这个鸦片战争，大家都知道的。我今天刚才前头已经讲了，我们所有的史料都是大家知道的，我只给大家提供一个思考的方式。鸦片战争之后怎么样？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马上就有魏源写了海国图志。那么当然我们说的是一个人，但实际上是表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当时的整个民众的一个基本的思考。那么思考是怎么样思考呢？他说我们确实被人打败了，明明确确的，这个是一个事实，没有什么可言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被打败？为什么我们处在了亡国的这个可能性？那么我们有什么是对方对方有什么是我们没有的，所以他们能打败我们。那么魏源说什么呢？魏源说我们现在要学习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强，所以当我们学到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他们打败。那么他就提出了我们后头非常著名的这个，在这个海国图志里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对吧？那么夷的长技是什么？他们都有什么长技啊？他们确实比我们长，我们学。他说夷长技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什么兵法？兵法呢还次要，因为那个是后头很多人论述中这一部分人论述最少的，最重要的前面两项：战舰、火器、船坚炮利。我们经常提到考上了船坚炮利，打败我们这不是表象最直接的吗？不是他们有什么其他东西打败我们，直接打败我们是什么？直接打败的我们就是军舰嘛，军舰比我们厉害，火器比我们厉害。他们当时讲了用了什么叫后滑膛炮还是什么，他们用了当时这个战舰还是比较新鲜，是用了装甲舰，经常有很多人都提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最直观的看到了什么，他们厉害的东西，什么厉害的东西就是炮舰，就是火器。可以说魏源当时的包括林则徐他们所提出的一些基本思想就奠定了后来洋务运动的最基本的东西。但这时候我们要等一会儿再提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当然有比他们更进一步的思想，那不重要。我们现在要插进来提一个跟这个我们提的这个主席没有太直接关系的东西，但是即使在我们刚才看的这个主流之外的一些小的支流也仍然是跟我们的主流有关系的。在这个期间，在这个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个什么，发生了一个很大农民运动，太平天国。这很有意思，这一次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 我们当时五千年就发现，五千年大概往前我们不好看了，甲骨文有些大概参考不太好，希望我们知道的三四千年里面很多次农民起义，对吧？但这一次是有非常不同的这个方法和这个尝试的方法。我们知道太阴天国的这个起源是什么，他们最初的这个主张叫拜上帝会，对吧？我们不用讲洪维轩本人，洪维轩本人做了梦，然后也可以说是感到了上帝，说他是他的儿子，然后他有这个他叫大天兄嘛，就是这个说是耶稣了，那么他是这个二天兄了，皇帝的次子，然后他又真的接受了这个接触到了这个传福音的，可能是二手资料，现在不敢说他是直接接受传教士，但是接受了传教士的学生，所以最后就是也建立了从文字上看起来很像我们信仰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我说如果说我们会跟他比较其他的农业运动啊，这次农业运动可以说对我自己来说是什么，是非官方的洋务运动，因为他们倒不是说他们也去买兵器，是说他们的思想和洋务运动有非常接近的地方。洋务运动的主体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吧？那么太平天国也是一样，也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实质上仍然是中国这个什么小农革命的一般的均田思想，但是什么，他们借用了西方的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信仰的很多东西。这是第一次民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向西方的学习。我们今天不想这个就时间问题，我们每个运动大概不会说很多了，我们或者一会儿会跟这个太平天国做比较，这个义和团运动做比较。我们刚才说了，刚才的这两次鸦片之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发生了，紧接着在六十年代就出现了普遍的洋务运动。普遍运动不仅仅是在书面上有人提，也是在整个整体中就有人在做这些事。洋务运动可以说整体来说是什么呢？就是做了什么事情呢？可以说，那么基本上是买兵器，兴办军事工业，然后附带的可能也这个怎么说，也建了一点官办的民间工业，但是主体是军事工业和购买军更改这个整个海陆军的一些军事购置。那么当时的这个代表人物叫李鸿章了，大家都知道。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整个指导思想是什么。李鸿章说，我们要什么呢？要及早自强，便宜经济，讲求军时，废弃工业，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所以当时建了一些我们后头很著名的安庆军械所啊、江南制造局啊、马美造船厂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思路我们看何不元的思路已经有很大的区别。魏源第一步什么呢？看到说他们比我们强，是因为他们有军舰和火器，对吧？他们用了这个最直接打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感到说他们比我们强。那么在这块当然他们继承了，他们仍然去买这些军舰和火器，但是洋务运动的整体的人都说，我们不能仅仅是买那个火器，那个火器还有出处啊，那个军舰还有出处啊，原来后头还有工厂，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器比我们强，而是什么？是制造这些兵器的工厂比我们强，所以我们不仅要买这些兵器，继续买军舰，去买军舰，火器都买火器，他每年都拨了几十万两上百万两银子去买这些东西。但同时说，我们更重要要建机器局，他们叫机器局或制造局，我们要造军火，我们也有制造的东西，这是他的主体思想。而这个是他们的思路上很重要的，我们刚才的中学西体，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很重要的。他们要改的、要学的，仅仅局限于这样，他并不要学西方人其他的东西。中学为体，我们中学还是好的，西学只是在枝节、末节的这些小的技巧上，我们要学习它。李鸿章本人说什么呢？说中国的文武制度，世事不是一件事，世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我们为什么跟他们不同呢？为什么被他们打败了呢？并不是我们制度不行，我们制度远比他们强，文字武制都比他们强，而且不是一件强，事事都比他们强。唯一什么呢？唯一原来他们有这种非常这个奇巧的兵器，所以我们在这点不如他们，这是他们为什么要买兵器制兵器。那么另一位这个内阁大学士叫梅启照，他说什么？他说太西各国一切政事皆无足取法，没有一件要学的，我们不需要学他们任何东西，这些政治制度没什么可说，唯武备则极力讲求，只有 这个跟军事有关的制度要学。制度要不要改？他说五位一五都取法，第三兵我们全部都不要学，唯船坚炮利次字则精益求精。我们唯一要学的，唯一要尽量上学，还不是要一点点学，要精益求精。学的什么呢？就是船坚炮利，就是要学他这点军舰和火器而已，其他不足取法。我想这是基本上对这个魏源时代思考的一个更进了一步。我们不需要学外国人更多东西，但是我们要比火器那个更进一步，要学制造的方法。这是当时他们整个北洋整个洋务运动的这个思考方式了。那么洋务运动大概到持续到八九十年代，那么后头发生了两件事。前头当然他们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倒过来讲一下他的这个尝试。神也很有意思，每一步我们作为人的思考，我们认为说我们这不足学了就成的事，神都说 no， 只要是凭你智慧想出来的，神说 no。 所以这个洋务运动也是很好的思考，真的很好。我们一步一步都是看他们从油表机里的嘛，油我火器不行，他打我的这个火器，那么我们学他火器，那么打完了以后，哦，他还有新的火器，哦，原来后头还有制造了，我们再学他制造，是不是很好的思路嘛？但是神说不行，神用事实来纠正他。那么在这个紧接着在洋务运动中和洋务运动后这个后期发生了两次战争，一次是中法战争，是在80年代发生的。这次战争当然没有给洋务运动以直接的打击，是有些打击，但没有这个致命性的打击。原因什么呢？原因是我们和法国打，那么失败了也不要紧，一是规模比较小，第二个我们认为法国本来就是强国，我们现在学他们还没学太好，以后多学学就跟他打完了。还有呢，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马尔坦厂和这个福建的水师打败的时候呢，主要是偷袭，那么那这些洋人本身就是都是会耍一些这个，不像我们堂堂正正是吧，中国人都堂堂正正，他们这些蛮夷都是耍了一些诡计，所以这个没有给他们很深的这个思考。但是重大的思考是在哪，使我们不得不反省的是吧，是甲午战争。我们从大陆来的人都看过这个甲午海战的，那么我们今天讲也是因为其他的这些陆地战争是很复杂，在东北和在这个渤海湾都打了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打击是在这个甲午海战，是在海战上。当时战争形势是什么样？战争的形势并不是我们经常说这些日本强大，不是，那时候的日本人不像侵华是比我们强大那么大。当时日本海军的这个舰只的总吨位和北洋水师是一样的，可是中国海军除了北洋水师以外，怎么样？还有南洋水师，还有福建和广东的地方海军，也就是说我们的总吨位比他高。不是，我们不是被一个比我们强的国家打败的，军舰上的意义上强的，而且军舰的这个行驶速度、炮的这个发射能力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买的嘛，他也是买的，我们买的是同一个船厂的船。但是怎么样呢？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打之下，原本占优势的中国全军覆没。我们还不用说在陆地上，我们还不用说在这个东北那方向的这个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真的是可以说是当时的心血啊！洋务运动积了那么多年，就是为了造船，就是为了造兵器和军舰，造了那么多年，造了这么一些这个军舰来，结果一战之下还被比他小的国家打败了，被比他少的这个船只打败了，巨大的震动。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这个。后果所说的这个野史了，说的所以说这个当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谁崔太后造御水园对吧，圆明园把钱给这个消耗了，其实那不是真话。其实慈禧不过每年从这个军备海军军备就支30万两银子，他每年用的是几百万两，那是很少的，思路就错了。不是因为我们用钱少了，而是我们有不是我们用钱少了去制这个军舰，而什么？而是仅仅解决制造军舰的问题，这个方法就错了，失败了。当我们以为我们只要靠有了兵器，有了军舰，只要靠我们能造军器、能造兵器、能造军舰，就能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时候，神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不行，你靠这个方法根本站不住。这个紧接着是吧，在这个两三年以后就发生了一个另一个这个很重大的事件，就是这戊戌变法。那么戊戌变法又表现了我们人的智慧，很有意思。我们看的整个过程都是我们人的智慧，在没有神启示的下我们怎么去行事。 戊戌变法是完全不同的思考方式了。他说什么？我们为什么打不过日本？我们为什么打不过其他的人？不仅仅是兵器不行，也不仅仅是什么，也不仅仅是制造兵器的那个工厂不行，是什么？是我们制度不行，我们管理的制度、选拔人才的制度、教育的制度不行，从而什么呢？从而我们制出的这个兵器，那些人也管理不了。去打的时候，那个你可以看那个，我们看到那个甲午海战那个电影里头，基本反映的实情。他用那个兵器用不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改变一些制度，从而使我们创造出一些人才，能够使用这些兵器。当然了，这个也是像正向这个怎么说？正向洋务运动本身是对鸦片战争的反响一样，这个戊戌变法也可以说是对中日战争的这个甲午战争的一个反击。代表人物当然大家都知道康有为了。康有为是什么呢？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畏无惧，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星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之圣教示威，种族沦亡，凄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前提是怎么样？前提是救亡。以前还是被西方的强大的国家打败，现在是被什么？被一个跟我们差不多的却比我们小得多的日本打败了，中国还不亡吗？真是感到了这个不仅是奇耻大辱了，真是感到了紧迫的危机感。那么当然康有为我们在这个最著名的就是攻击上书了，对吧？那么实际上他攻击上书那次皇帝没看到，他一共上了四次书。那么四次书总的精神就是其实他刚才提的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就是说先是指出形势，外衣交迫，然后讲我们自己的形势怎么样呢？兵弱财穷，那么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要建立新法，要变法。他在这个我们不讲一次，他第二次是攻击上书了，在第三次皇帝才真正看到的书，在第三次的书中他特别强调，他说若非大讲变法，是坐待自毙也，看到了我们自己要亡国的这个前景，不变法就得亡国呀。那么皇帝是肯定了，光绪当然我们现在也不想提这个帝制和这帝党和后党之间的那个非常复杂斗争，以及当时洋务派和这个当时的这个保守旧派之间的斗争，我们都不提，那个里头很复杂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光绪在变法这点是跟这些变法者是站在一块儿的，维新派站在一块儿的。他在一个叫《明定国史昭》中也提出，那是第一个诏书要求变法，说要变法自强。他提的这很跟这个康有为的说的是非常相近的，他说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啊，不改变法就不能救中国。当然变法我们今天说变法这很笼统了，那变的是什么法？那么康有为当然也提了，说所谓变法就是采万国之良规，行宪法之公义。那么我们现在听起来跟斯坦尼格性差不多嘛，要实行宪政，其实不是。他说的变法基本上只是改变这个整个制度中的一部分制度，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跟这个选拔官员和管理制度有关的一些制度。康维自己说：“一变法律，官制为先，故制度局之设优为变法之源。”他这个时候就设定了一些这个小的制度局啊，那边一个这个机构啊，他基本设立是这些东西，他并没有真正的把整个制度改变，他也没有意思要说改变整个的封建制度。那么他自己后来总结了，当然首先是要肯定皇帝了。他说他的这个上书，他不是上四次吗？第四次他说：“夫中国人主之权，雷霆万钧，为所转移，无不披靡。”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说皇帝的权仍然是最大的。我们要想变法，唯一依靠的是皇帝权。你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仍然要维护现在的这个封建的皇帝制度。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可以改一些具体的技术的。比如像科举啊，比如像教育啊，比如说怎么管理商业啊，这些制度我们可以改，而且这些改还不是要废除原来的这些制度。他在改变法之后，他曾经总结说：“五项来论改官制，但主增新，不主裁丢。”我并不是要废掉一个制度，再加另一个制度。在这些技术之上，我只是说在原有的制度之上，我再加一些新的制度而已。能不能成功？显然不能成功。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是吧？ 那么当时他真是日以继夜啊，他这个学生说他在我说百日为经嘛，百日里头他写了多少，写了多少奏折，写了63个奏折，你想想几乎是一天写个奏折，不像我们今天我们这成就的汪汪一打就出来了，对吧？那时候需要毛笔写，日以继夜的提各种的改革方案，几乎每天写一个，怎么样呢？甚至连他弟弟都看出来你那是无用之举。这个康广仁后来是这个维新六义士之一，对吧？这个是有点惨，因为我们特别是看到我后面说的这句话，这个康广仁本不应死的。康广仁说什么呢？对他给他这个哥哥写信，给康广仁写信说，半